便雅悯时代，第三章，恩典是一个人，耶稣是我们蒙福的理由。你是否认识到便雅悯、他的哥哥们以及他们的父亲雅各蒙福都是因为约瑟？这个奴隶在饥荒时期变成了救世主，供养世人。透过圣灵，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在末后的日子，因为耶稣，便雅悯时代将会蒙福。你看，耶稣是我们属天的约瑟，像约瑟一样，神给我们这赏赐的恩惠，单单是因为耶稣。他取代了我们被定罪的位置，我们取代了他被祝福的位置。他是神恩待我们的理由。恩典从耶稣来。实际上，耶稣不仅是神显恩典于我们的理由，耶稣就是恩典。耶稣不是一个，恩典不是一个教义，恩典是一个人，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我解释一下，使徒约翰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括号传意为给赐），但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一章七十七节。注意，律法是赐下的，与个人无关，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是个人的，并且从耶稣这个人而来。当有耶稣在你的生命中，你就有恩典在你的生命中，你就有神赏赐的恩惠。这个恩惠是不值得的，不应得的。当你有他住在你的里面，你就会有真正圣洁的力量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有成功的力量住在你里面，你就有神的智慧住在你里面。当你拥有耶稣，你就拥有一切。一些基督徒去找耶稣只是为了祝福，然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快活方式生活，当供应耗尽，他们就再回去找他。你知道吗？当这些人回来，耶稣会仍然喂养他们。他就是如此慈善的一位神。他说，那些到他那里来的人，他一个也不丢弃。参考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我们不一定非得那样做。为什么去找耶稣只为了赏赐？为什么不为了赏赐者而去呢？当你拥有他，你就拥有了一切。我不只想要他祝福的手，我想要他，我每天都想要他，我想要我的心里被他充满。耶稣是我们属天的约瑟。如果你纳闷，为什么我把约瑟比作耶稣，为什么我称耶稣为我们属天的约瑟，那是因为约瑟和耶稣是同等类型的。当我们使用类型这个字，我的意思是一张相片或者一个符号。所以约瑟在旧约里就像是我们救主耶稣一张相片。约瑟象征耶稣，怎么象征呢？首先，约瑟牧羊，参考创世纪三十七章二节。我们主耶稣也如此，他是好牧人，参考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十四节。约瑟的哥哥们恨他并且排斥他，同样耶稣来到他自己肉身兄弟犹太人中，他们也排斥他。约翰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以色列人排斥他，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黑暗中并且一直受苦，魔鬼通过大屠杀来攻击他们，因为他们拒绝他们救主的遮盖。但是当我们谈论这个时，必须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变成反犹太主义。有些人认为是犹太人杀了耶稣，相反，是我们所有的罪把他送上了十字架。耶稣不是被打垮，是他自己放弃生的意愿，参考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并且他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不要指责犹太人，神没有拒绝他们，用教会取代他们。他爱教会，但他也爱犹太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参考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节。犹太人是属地的后裔，我们是属灵的后裔。他们是海边的沙子，我们是天上的星星。约翰和耶稣之间另一个相似之处是，约翰的兄弟们第一次没有认出他来，第二次露面时才被认出。这一点耶稣也是如此。 他二次再来的时候，全以色列人都将被拯救。在约瑟和耶稣之间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服侍过两个罪犯。在监牢里，两个囚犯向约瑟寻求帮助，结果一个生一个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也有两个囚犯在他旁边，结果一个得到永生，另一个却没有。顺带一提，所有的儿子当中，雅各最爱谁？当然是约瑟。同样，神也最爱他的儿子。如我们所见，约瑟被法老赐名撒法纳嫩巴内亚，意思是世界的救主，而耶稣是真正的救主。约瑟被提升从饥荒中拯救百姓，他能喂养埃及人（括号外邦人的预表），而耶稣就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今天他喂养他的教会（括号外邦人占绝大多数）。他是我们心灵以及身体的养料。当你拥有属天的约瑟在你的生命中，你不必担心经济饥荒，不管有多糟的世界经济来，我都不在乎。当饥荒甚大的时候，约瑟有足够的粮食供给埃及人以及他的兄弟们，耶稣也有足够的养料供给我们所有人，我们只需要到他那里去。他想要把他赏赐的恩惠和祝福都倾倒给我们，我们属天的约瑟想要祝福我们这个便雅悯时代。我们的属天约瑟爱便雅悯，你是否注意到约瑟最爱便雅悯呢？你会发现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第一次哭的时候是当他们提到便雅悯的时候，参考创世纪四十三章三十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尽管所有的兄弟都有同一位父亲，他们却有不同的母亲，只有约瑟和便雅悯是同父又同母的亲兄弟。这意味着尽管所有的基督徒拥有不同的母亲，但却拥有同一位天父。我解释一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父亲是谁，对吧？当然是神。所以母亲是谁呢？是拉结和利亚。那这两位母亲象征什么呢？拉结象征恩典，而利亚象征律法。有些基督徒相信我们仍处于十诫之下，这些基督徒拥有利亚做他们的母亲，但我们便雅悯时代相信神发现了旧约的缺陷，发现了律法的缺陷，他已经建立了恩典的新约，因此我们拥有拉结做我们的母亲。遗憾的是，有些不与我们便雅悯时代同有一位母亲的基督徒会逼迫我们。记得按着人的血气生的以实玛利逼迫了按着应许生的以撒，今天也同样如此，参考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那些坚持在律法之下的人会逼迫那些在恩典之下的人，这些人指责我们总是传讲恩典，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总是谈论恩典恩典恩典，你不知道神需要我们顺服吗？他们说神要求我们遵守律法，他们指责我们传讲廉价的恩典，他们认为如果你不给人律法，他们就会去做疯狂的事情。他们说当我们传讲恩典，就是在给人们犯罪的许可。让我再一次说，当人们体验神的恩典，罪就必不能再做他们的主。看看正行淫的时候被法利赛人抓住并带到耶稣面前的妇女，耶稣对她说了什么？很多人会说，他告诉她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他是这么说的，但是这句之前他还说了什么？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节。在我们有能力去吧并不再犯罪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他不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给这个妇女不定罪的礼物，所以她才有能力离去并不再犯罪。是不是很美？当我们经历耶稣，我们就会经历他的恩典带来超自然的转变。那些与约瑟（括号基督的样式）同父同母，将会体验带领他们悔改的他的慈爱的人们。这就是我们这便雅悯时代。那些将会经历超自然的并永久的转变。 就是我们这便雅悯时代。敬拜我们的属天约瑟，当我们体验他的慈爱，我们的自然反应就是敬拜他。当我们了解到耶稣是我们的祝福的原因，我们的自然反应应该是告诉（括号之祷告）天父所有关于耶稣的慈爱。当约瑟向他的兄弟们显露他真实的身份，并告诉他们神的计划是要祝福他们时，他迫不及待地让他们把这些事告诉他的父亲雅各。他对他们的命令是，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地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创世纪45章13节。真正的敬拜是告诉天父耶稣的荣耀。无论我们在世上听见什么，看见什么，耶稣想让我们回到天父面前，并且说，哦，天父，主耶稣是如此荣美，他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满有温柔的慈爱，我怎能不爱他？当我们像这样谈论时，就是真正的敬拜了。敬拜是把耶稣带到天父面前，他是我们的燔祭，我们的素祭，我们的平安祭，我们的赎罪祭和赎愆祭。他在十字架上的功如此美丽，他有五种祭来象征他所做的。当你把耶稣带到天父的面前，当你夸耀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功，天父会喜悦，并且他会接受你。别误解，靠我们做什么是不会被接纳的。我们蒙福和被接纳仅仅是因为耶稣所做的，真正的敬拜是回归他所做的功。便雅悯时代会是一个提供真实敬拜的时代，夸耀耶稣已完成的功的敬拜。真实的敬拜不是流于情感，而是出于救赎。